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上一次我们在查考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已经说过，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所穿插的几个比喻，就是说到他的到来已经把神的国带来，人的责任就是做一块好土，让神道理的种子在心里萌芽长大结实。凡听得到却拒绝接受的人，神就要夺去所赏赐给他们的福气，因为到了收成的时候，审判的镰刀就要开割，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
马可福音不但记载耶稣蛮有智慧跟能力的讲道，也在下面几章圣经里一连串的记载了耶稣所行的神迹，要从耶稣属灵的权柄来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基督。
对，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5节一直到第六章的56节，一共记载了六个耶稣所行的神迹。这次我们要读其中的四个，头一个就是马可福音第四章35到41节，耶稣平静风浪的神迹。
马可福音第四章35节到41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我们对照一下希腊文圣经就知道，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所说的耶稣人在船上，其实是说就像他以前一样。从这个小小的发现呢，我们就知道耶稣为了避开群众的拥挤，不止一次在船上对众人讲道，而且讲完道，门徒就像以前一样立刻开船离开那里，让耶稣休息。
熟悉巴勒斯坦的人告诉我们，因为加利利海是一个四面环山，低于海平面600尺左右的淡水湖，在黄昏的时候，水面温暖潮湿的空气跟高山逐渐下降的气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么一来，湖面的温差吸引了山上的冷风，这股冷风在经过山跟山之间的峡谷的时候，往往就形成一股强烈的气流扑到水面上来，叫加利利海忽然起了暴风。
耶稣的门徒里有好几个都是靠加利利海吃饭的渔夫，他们肯定相当熟悉，也知道怎么样来应付这种常常有的暴风。那么这一次的暴风竟然让他们不知所措，肯定是因为这场暴风来得特别的厉害。
是啊，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
所谓夫子啊，就是犹太人对老师的尊称。他们的老师耶稣被门徒救命的呼喊叫醒，就立刻起来斥责风浪，说，住了吧，静了吧。
耶稣所用的静了吧这个字眼，跟马可福音第一章25节耶稣赶鬼的时候斥责鬼不要作声，在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字。可见耶稣不但有斥责邪灵的权柄， 也有掌管大自然的权柄。
这就应验了诗篇第89篇第9节的话，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因为第11节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
圣经说到耶稣斥责撒旦，斥责风和海，可是耶稣却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斥责人，他回过头来对门徒说话的语气是完全不同的。圣经说耶稣是用平常的语气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耶稣当时既然能够不顾门徒遭遇的所谓的丧命的危险，门徒就应该静静的等待看事情的发展，因为耶稣正和他们一起经历这场暴风。这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叫我们知道，当我们面对困难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绝对的信心来依靠神。
从门徒的反应我们就知道，跟随他的门徒当时还不太理解耶稣的能力，或者是信心还不够。
的确是的，从门徒大大的惧怕，彼此问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我们就知道耶稣借着这次意外的事件，使门徒对耶稣的认识和信心又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接下去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节记载了一个耶稣赶鬼的神迹。金佩啊，
嗯，
让我们轮流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吧。
好，我从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念起。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接他。
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巫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巫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在底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这一次耶稣和他的门徒来到加利利海东边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他是底加波利，也就是罗马十个独立城市联盟里的一个。耶稣所去的地方离海边不到40公尺。根据考古家发现，那地方有一个很陡的斜坡，附近有很多当地人用来停放死人的洞穴，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坟茔。有些穷人也住在这样的洞穴里。
这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很可能是被家人甚至社区赶出去的可怜人。他选择住在坟茔里， 不但有他说不出的苦衷，更可能是因为霸占在他里面的污鬼强迫他这么做。
犹太人一向都避免去外邦人的村庄，避免沾染他们的污秽。加上如果我们熟悉耶稣的原则是优先向犹太人传福音，那么我们就知道这次耶稣是故意去到外邦人的地方要救这个可怜的人。
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这个附在人身上的鬼啊，他的名字叫做群。鬼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多的缘故。按照罗马军队的编制，他们叫一个军团就是一个群，一群大概有6000个士兵，可见有多少鬼附在这个人的身上。
是啊，这个群鬼呼叫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可见有时候鬼比人更认识神的身份。这群鬼啊，又对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就说明了耶稣已经侵入了他的势力范围，群鬼开始害怕了。
犹大书第六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群鬼知道他是逃不掉最后命定的审判的，所以他说，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既然他未来的结局已经定了，他就想要逃脱眼前的受苦。
撒旦实在是可恶，他自己叫一个人完全失去了神创造美好的形象，叫那人受苦。我们看见耶稣和那人对话的时候，完全是撒旦在那人里面回答，我们就知道撒旦也叫那人失去了自主的能力。这个时候撒旦却为了自己求饶不要受苦。
是啊，狡猾的乌鬼，他要求耶稣赶他去附近正在吃食的一群猪身上，这是撒旦的诡计，目的是要让耶稣在当地村民的眼前出出丑，因为他们养这么一大群的猪，肯定可以让他们赚一笔不小的财富。耶稣一来，叫他们的损失不小，他们很可能就会因此把耶稣给撵走。
可是耶稣却允许了鬼的请求，这不是给乌鬼一点小惠，而是像马可福音第三章27节耶稣所说的比喻，那就是要抢夺壮士的家，必须先捆住壮士的真理。他不但进入了撒旦的地盘，还能命令撒旦照他的决定去做，证明犹太宗教领袖亵渎耶稣，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话是错的。神大能的权柄连撒旦也要退避。
耶稣的这个决定说明了两件事情，就是他要捆绑撒旦，彻底清除污鬼在那个人里面的霸占，同时呢，他要借着猪群投崖的事情引起村民的注意，给他们机会做选择。这个人本来因为生命不健全而被他们唾弃，现在他们是不是能够为着这个人的失而复得，接纳他而不计代价呢？还是他们要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耶稣离开呢？
撒旦的诡计是想叫耶稣在村民面前丢脸，叫耶稣没有机会继续向村民传道，可是耶稣却宁愿借着这个机会叫人知道什么叫做委身于神。结果格拉森人看财富比那个人更重要，他们害怕之余反而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有意思的是，这个害怕曾经发生在门徒身上。马可福音第四章的41节，当他们看见风和海都听从了耶稣，他们就害怕。马可福音16章第8节，这个害怕也曾经发生在几个妇女身上，因为他们听见耶稣已经复活了。可是格拉森人害怕的是耶稣造成他们财产的损失，而门徒跟妇女害怕的是耶稣有何等大的能力。
好在那个恢复正常的人没有离开耶稣，他要求跟从耶稣，可是耶稣却不许，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跟随耶稣不只是和耶稣形影不离，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顺从他的话。
结果二十节说，那个人不但回家，到他亲族那里去为耶稣做见证，他还做得更多，他是走遍了底加坡利，也就是包括格拉森在内十个城市的联盟，去传扬耶稣为他所做的事情。
这十个城市的联盟是从加利利的东北角一直向南延伸到约旦河的东边，是一片不小的土地，可见这个人实在是尽心尽力的为主做了见证。
金华牧师啊，看来啊，他好像是耶稣所差派的第一个在犹太人以外地区做见证的宣教士。
不错，耶稣在自己的地方从来就没有鼓励人去公开见证耶稣为他所做的事，反而是在外邦人中这么做，因为他在自己的地方神迹会误导犹太百姓只去寻求身体的医治，希望他做犹太人政治的救星，以致增加耶稣面对政治的危险。
那么在这个神迹里面，我们不但认识了耶稣的爱使他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帮助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认识了耶稣的权柄能够胜过任何一个黑暗的权势，也认识了耶稣愿意使用任何一个肯让主使用的人成为福音的使者。
跟着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另外两个神迹，他用对比的方法来说明相信耶稣是多么的重要。
首先，马可福音的第五章21节到24节告诉我们这两个神迹的背景。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耶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跟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
当时管会堂的人就是会堂的负责人，所以管会堂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职分。这位管会堂的人肯定见过或者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当他女儿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就赶紧的来求耶稣。可是在一路拥挤着耶稣的群众里，有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他想要病得痊愈，就摸了耶稣的衣裳，这个举动使得耶稣停下来，耽误了到雅一鲁家去的行程。
这件事情就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节到34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
虽然圣经里并没有很清楚的描写这个妇人的病情和细节，但是我们知道她患了12年血漏，她不但已经花尽了所有的钱去看病，而且没有医生医好她，12年的残累使她的病情越来越坏。
更可怜的是，按照犹太律法利未记15章25节到33节的规定，得到这种病的人在礼仪上是不洁净的， 任何人接触他都要算为不洁净。所以12年来，他肯定到处受到别人的拒绝跟排斥，自己也常常要躲在一边，避开人群，免得人家嫌他。我们从他偷偷摸摸的挤在人群里，偷偷摸摸的摸耶稣衣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他是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我们就晓得他长期受这种病的折磨，不但身体受损，用今天的说法，就是他连自我形象也受到损害了。
根据民数记第15章38节，我们知道这种穗子是坐在衣服的边上，为了提醒以色列人遵行神话语用的，所以是离开身体最远的一部分。如果拉一下那穗子，当事人是最不容易感觉到的，所以那女人的行为是很谨慎的，可是她却是很有信心。
当耶稣医治的能力透过一个蛮有信心的女人暗中触摸她的衣裳穗子而传递出去的那一刹那，只有那个女人跟耶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耶稣说，谁摸了我的衣裳？那个女人被迫只好出来做见证。这个时候耶稣也医好了她胆怯自闭的心理。
耶稣对那女人说出了得到神恩典的要诀，就是你的信救了你。同时耶稣还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平安是祭司宣布人和神关系和好的话，也是宣布一个被判和社会隔绝的人重新能够回到社会，被社会接纳的话。
也就是说，耶稣医治了那个女人的身体、灵性一切的疾病，多奇妙啊！
一群拥挤耶稣的人中间，只有一个女人得到医治，只有她让耶稣有感觉。这也说明了信心的重要。我们想到，今天教会的热闹和拥挤，可能都没有让耶稣觉得什么，只有和耶稣信心的接触，哪怕是那么胆小、畏缩的尝试，也会获得神的怜悯。
这一耽误啊，35节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
可是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接着37节到39节又说，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40节到43节，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
这里和刚才的神迹一样，又出现了一个群众和一个人的对比，说明热闹的聚会常常是无济于事的。马可用撵出去来形容耶稣的动作，这撵出去和耶稣赶逐污鬼的时候所用的词是同一个希腊文字，表示耶稣拒绝撒旦对那孩子的死亡宣告。那么那些不相信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的人群，也是撒旦的同党，是阻碍神工作的人，他们也同样的要被赶出去。
耶稣不顾犹太人触摸死尸就不洁净的规矩，拉着孩子的手，用身体的接触来表现他的爱。他对那个女孩子说了一句亚兰文，大力大谷米，意思就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孩子就立时起来走，而且开始吃东西，
刚才说到的两个神迹都同样说到被迫离开社会的女人，一个是患了血漏的成人被他的社会排斥，另外一个是12岁的闺女因为死亡被迫和亲人和社会隔开。他们同样都是因为自己的信心或者父亲的信心而得到了神的医治，不但恢复了跟人的关系，也得到了神的接纳。
两个神迹也同样说到一群人，他们随着耶稣跟进跟出，彼此拥挤，可是他们并没有从耶稣那里得到什么属灵的福气，因为他们的眼光不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对耶稣没有信心。
是的，耶稣这一次像他常常做的一样，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免得增加犹太宗教领袖对他的仇视，拦阻他前面的工作。马可福音第六章开始说到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在外面的名声并没有使他得到自己家乡人的尊敬。第一节到第三节说，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
在这里我们知道耶稣有肉身的弟弟妹妹，而且耶稣的职业是木匠，因为犹太人的职业是世袭的，所以马太福音13章55节说耶稣是木匠的儿子。犹太人一向说要从小就教导孩子两样事情，一样是宗教的信仰，免得他长大以后不认识神，一样就是养家活口的手艺，免得他将来沦为盗贼。
木匠的职业在当时是一个不错的服务业，举凡当地人打鱼的渔船、耕牛犁地的器具、家居用品都需要木匠的服务，所以耶稣家乡的人都很熟悉耶稣的家庭。
还有从耶稣家乡的人说他是玛利亚的儿子，我们就知道耶稣肉身的父亲可能已经过世了，不然的话，除非一个犹太人要轻看人家的身世，否则他们总是尊称某某人是他父亲的儿子，而不会说他是他母亲的儿子。
是的，耶稣自己家乡的人一方面惊奇耶稣所做的异能和他智慧的教训，一方面却不能够接受他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因为他们是那样的熟悉这个家庭，不管耶稣是多么的有权柄，他又借着教导和异能证明自己是神所高立的，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
圣经说他们就厌弃他，厌弃两个字在我们和合本圣经的经文底下有小字说又做跌倒，这个希腊字在圣经其他地方也翻成绊脚石，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家乡的人因为不能够接受他而跌倒了，失去了蒙恩的机会。
所以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到第八节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
马可福音第六章的第四节到第六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人们缺乏信心，使得耶稣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马可福音再次强调信心的重要，要和耶稣产生关系，得到天国的福气，人间的亲情、友情、同乡关系都没有用。 人必须亲自来接受耶稣，信靠他，不然耶稣这一块救人的小小房角石就会成为叫人在道理上半跌的大磐石。
是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下一次再继续看耶稣所行的另外两个神迹。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再会。
再会。